好，那今天是3月4号，我们开始讲我们这个学期的新约概论的第八课，就是第八课。我们因为我们是着重于保罗行踪，那么就是也是学习保罗，所以取的这个课程也起了个题目，就是你们当效法我，这是保罗说的话。就是我们在神家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在学习如何来侍奉神。那保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他经历过他的软弱，而且特别是我们在第三次行踪里面的时候，你看他到了这个马其顿的时候，他也提到了他非常的软弱，这是在一个非常人性里面，就是就像保罗那样属灵的人，他那样刚强的人，他到了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也经历软弱。所以我们如果经历软弱的时候不要气馁，所以我们因为我们晓得我们在侍奉中其实有的时候会面临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面临难处的时候就一件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呢？我们就知道上帝是我们的帮助。保罗说，他说他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让我们不要依靠自己，依靠那使人死里复活的神。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我们读《哥林多前后书》这两本书一起读。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保罗行踪的那个行踪已经讲过了，那么我们就快快的介绍一下他的这个教会还有这个书信的背景。然后这个《哥林多前书》需要了解的内容，那么就是他《哥林多前书》是着重于讲在成长中的教会问题，就是教会有这么一堆的问题，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哥林多后书的主要内容是讲在成长中教会神的工人应该怎样来做。前书是讲教会的问题，后书是在讲主工人的品格。然后呢，我想虽然今天时间很有限，但是我还是能够跟弟兄姐妹之间能够有一些互动，我们可以有一些讨论，就是专门来成长讨论这个成长中的教会问题。那么弟兄姐妹，我上一次的时候，我们前面讲过了保罗这个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他是哥林多教会，就是他在那个时候建立的。我们等一会儿会快快的过。那么那哥林多教会的前后书呢，是在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行的时候他写的，这是我们上一堂课的内容的时候我们提到过这个内容，等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简要的复习。那么大家也要记住一件事，一共至少有4封信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等一会儿我们也会看一下这个内容。所以我们就先来看这个他这个哥林多教会和这个书信的这个背景。那么这是第二次保罗旅行布道的时候，他旅行传道的时候，大家记得吗？他就是他一开始走的时候，他跟巴拿巴吵架了嘛，对吧？然后他就沿着这个加拉太地区走。他走的时候，他想去亚细亚传道，神的灵不允许；他想去这个弗吕加，神的灵也不允许，他就只好往前走。他就往前走，他就到特罗亚看到了这个异象，然后他就过去了这个马其顿，马其顿是省，然后到腓立比、帖撒罗尼加，然后在这个地方都受到逼迫，他就跑到庇利亚。那帖撒罗尼加人还是不甘心，跑到庇利亚来逼迫他，然后他就下到了这个雅典，然后他在雅典，然后他就去了哥林多。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就碰到了一对夫妻，大家还记得是谁吧？雅基拉和百居拉。他在那个地方待了一共有一年零六个月，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对不对？他碰到了雅基拉和百居拉，然后呢，他就是到这个，他就是沿着这个回程的时候，他就到以弗所短暂的停留，他没在那个地方停，就是他把雅基拉和百居拉留在那里，然后他就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是他第二次行程的过程中，他在哥林多教会待了1年零6个月，所以他建立了哥林多教会。这是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建立，是在保罗第二次行程的时候他建立的。那么他第三次行程的时候就提到了一个人物，就是一个雅居拉和百基拉在以弗所碰到了一个亚波罗。亚波罗就是因为他就把他送到这个哥林多教会去，是吧？他在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影响，所以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说，有人说他是属保罗的，有人说他是属亚波罗的。教会起纷争的时候就是提到了这个人物。但是亚波罗这个弟兄其实也是蛮就是怎么样讲，在圣经知识上有很好的装备，其实从保罗的书信里面，这个人是一个正面人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那这是他第二次宣教旅行，第二次宣教旅行，他也是经过加拉太地区，然后他的重点就是第二次宣教旅行，这是第三次宣教旅行。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不是神不允许他在亚细亚传道吗？所以第三次宣教旅行的重点就是亚细亚，他的 保罗的根据地就是以弗所，我们这是我们上一次课的时候提到的。那么他在以弗所就说把整个亚福音整个那个亚细亚都传遍了。他在以弗所待了2年零3个月。那么他写了哥林多的第一封书信，不是哥林多前书，是第一封书信。然后这个哥林多人也有回信，对不对？那么然后呢，他写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是提摩太带过去，但是哥林多前书里面的时候就是提到了很多教会的问题，但是教会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保罗就是从哥林多后书里面我们就可以读出来，就是他可能是他就去了这个哥林多一趟，他去了哥林多一趟的时候，这个怎么样？他是受伤回来，问题他自己去了，这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不仅没有得到解决，那个哥林多人对他很敌对，甚至质疑他使徒的身份，所以他就回来。他回来之后，他不放心，他就打发了他就写了一封这个叫是流泪严厉的书信，去责备这个哥林多人。哥林多人这是这个提多送去的，是提多送去的，啊。是这封流泪严厉的书信是提多送去的，提多去了哥林多教会去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因为保罗他在这个以弗所就发生了一个暴动嘛，大家记得吗？那个银匠，对不对？发生暴动，然后保罗这个时候就提到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什么，说保罗他在这个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对吧？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是决定他去这个怎么样讲，他就是他要从这个地方马其顿，然后他去雅盖亚的时候，他就打发了两个人，就是这个我们这里看啊呀，因为他就是保罗就是从这个地方去绕过这里要准备去哥林多的时候，因为但是他心里挂记着这个哥林多教会，他当他往上走的时候，哥林多后书特别提到，我们上一次课也讲了，就是因为那时没有遇见提多，因为他派提多去送信嘛，对不对？但是他没有遇见提多，他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怎么样，他就到这个马其顿去。然后他在马其顿的时候，他就到了哪？到了腓立比嘛，对吧？他腓立比的时候，这个提多就带回来了一个好消息，对吧？提多这个从这个时候来了，就带回了一个好消息。那么这就是保罗就写了提摩太后书，所以提摩太后书不是提摩太后，提哥林多后书，在哥林多后书，他就是在这个在腓立比写的，在马其顿写的，也不一定是腓立比，就是大概传着在，因为腓立比是马其顿的首都嘛，哎，他就是在这个地方写的，这是哥林多后书，所以一共有四封信。所以一共有四封信啊，这哥林多后书这个地方，所以一共有四封信。第一封信就怎么样？就是这是写了第一封信，他这个内容就是告诉他们，就是不可以与这些犯淫乱的人相交。然后是哥林多前书，然后这个讨论教会的问题。那么有一封流泪严厉的书信，这个圣经里面没有留下来，第一封信也没有留下来。然后就是哥林多后书，说前书和后书之间大概隔了相约1年的时间。那么后书强调主的工人。前书强调主的教会，就是这是一个内容。那么我们基本上来看，那么这些图都给弟兄姐妹发过，就是在第二次行踪的时候发过，就是大家就要看，我们就是稍微看一下，大家给弟兄姐妹有一个复习，就是哥林多和雅典的这个地理位置基本上就在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你会发现哥林多正好是在这面是一个海峡，对不对？这面也是一个海峡。那么如果这个行船要是我应该这里面应该有的是吧，如果是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海域，不仅气候比较危险，海盗也很多，就是如果这个船要是从这里往这面走的话，完全走水路就要经过这段危险的海域。那么怎么办呢？就是这个他们为了避免那个，他们就把这个船就开到这里，如果是小船呢就抬上岸，抬过来接着走，要是大船呢就用那种驳船再把它拉过去，对吧？但是现在哥林多已经有了运河了，所以哥林多它是在这个港口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时候它怎么样讲，相当于是一个得天独厚，这是放大了的图，看雅典和哥林多，对吧？它就这个地下就这么窄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很适合凿运河，是吧？这个地方的是，哎，那么这是基本上一个地理图，地理位置。那么你看这个，这是这个会给弟兄姐妹们，这个我们应该上次放过的。那运河现在已经造成了，这是现在造成的，19世纪末才完工的。这是现在的这个运河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个照片给过弟兄姐妹，应该是有过的。这是现在的图，那个时候没有。那么这是哥林多城的一个古迹。那么你看它处于一个得天独厚的这样一个地理位置的时候怎么样？很多生意人在那个地方。我们以前讲过的时候，我曾经举过一个比方，就是这个地方很像深圳，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新区就是以前那个地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因为生意起来了之后，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新兴地区。新兴地区有一个什么特点？它有新的产业，这些人到了里面之后，在那个地方就发了财。所以哥林多是一个比较有钱的地方，大家已经有一件事情。那么但是这个地方因为贵族比较少，他们，我不是说贵族一定就比平民好，就是他这里面的人很多人都是暴发户，都是靠着自己辛勤的双手挣了很多的钱，然后呢怎么样，他们在那个地方，但是他们没有很多的文化教育，没有经历过很多的文化教育，但这些人很有钱。这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个，特别是外邦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背景的一个内容。那么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怎么样讲，出身可能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又特别有钱。有了钱之后怎么样，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以前举过一个比喻，就是他说从一个面他很像深圳，那么从那个生活的方式呢就很像这个中国的那个东莞，知道吧，东莞那个，说那个地方非常混乱，那个时候淫乱的事情非常非常之多。所以后来有一个词，就是提到哥林多话或者是哥林多人的时候，就是一个贬义词，就是个贬义词，就是说这个人活得很哥林多人，是吧，对吧，就是意思是这个人他的生活很腐化啊，道德水准不高，就是这样一个词的一个代表。那么不鼓励弟兄姐妹用这种地狱的这种词来判断一些人的这个方式，但是哥林多话就是被成为这样一个内容。这是这些照片，因为发给过弟兄姐妹也要看，就这我特意在这个地方写出居民以荒淫放荡著称，是吧，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当时也提到了他那里面的这个偶像，这是哥林多这个现在的就是当时的一个遗址，他们有拜太阳城，然后他那个卫城的这些遗迹，这是这个城市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个古城的这个内容，还有一个运河。那么这基本上就是个背景，时间还算可以啊，所以我要快的来讲这个内容，因为哥林多前后书有很多的内容，我还是希望至少留15分钟给弟兄姐妹讨论。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内容的时候，就是在前书里面提到了很多教会的问题，那我在这个地方基本上给弟兄姐妹列出来，就是一个是派别，就是他们就开始分派别，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保罗的。那么有一些人还就出来就讲，他说我既不是属保罗的，也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督的，对吧。但是这个话听上去很属灵，但是大家要知道，就是在教会纷争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在于言辞，因为他说我是属基督的，我也不是属保罗的，也不是属亚波罗，这个带来一件什么事情，就是意思你们都不对，就我对，是吧，就是有的时候不能光听一个人讲话，不能光听一个人讲话，就是有些话说得很漂亮，它不见得是合适的，就这是一个派别，然后他们就带来了纷争，然后他们就带来论断，对吧，觉得这个好，觉得那个不好。所以很多教会的问题就产生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观点不同，我们就彼此攻击对方，这是很多教会的教会问题一个产生。那么他们有了论断之后怎么样，他们就开始打官司，是吧，他们到外邦人那个里去打官司，他们之间有了问题不在教会内部解决，他们就要出去去还进行诉讼，对吧，诉讼。然后那里面还提到了淫乱和婚姻的这个问题，大家知道有人娶了他的继母，是吧，那就是那么这个继母有的翻译成说有人娶了他的岳母，反正等等等等，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混乱到一种程度，就让人觉得没有办法能够理解和接受。然后包括一些婚姻里面的问题，就比方说这个离婚可不可以，对不对，再婚可不可以，都是那个时候教会的一些问题。那么当然是其实很多问题现在我们的教会也仍然在面对，我们认为其实很多这些教会的问题到现在为止，其实大多数的普世教会都在面对的同样的问题，因为这是成长中的教会必不可少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他们对复活的一些看法也产生了一些疑虑，对吧，有的人认为说这复活就是只是我们精神复活，是吧，身体不复活，什么等等等等的内容。那么这些内容呢对于我们现在可能比较陌生，就是那个时候蒙头还是不蒙头变成了一个焦点，但是在我们教会可能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要是去大陆或者是其他一些地方的教会的时候，就会带来这件事情。大家不要以为那个蒙头像这个现在我们看到有的宗教他们把那个脸都包起来，不是的，那个蒙头帽往往就是一个黑色的一个网状的，就这个一些姐妹会带着那个样，你去了之后你不要惊讶，就是如果你看到的话，也有的弟兄姐妹还现在仍然蒙头，对吧，我们等一会儿可以讨论这个问题，是吧，那个这个就说是 为什么姐妹一定要蒙头，是吧？这个等一会儿我们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讨论。然后还特别讲到了恩赐，然后讲说方言现在我们教会影响比较少，在很多偏灵恩的教会影响挺大的。那么很多人认为说不说方言你就没有被圣灵充满，对吧？他们就很追求这个内容。那么以前我曾经讲过，我在这个在这一组人里面，我有没有讲过是其实我也可以教你们说方言，是吧？对吧？那个不是真正的方言，不是这个方言是就是说你舌头上出来的言语，你可能别人都听不懂，就是对，是一个舌音。对，那个给你们给说一下吧，就是如果你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快点说，说到最后的时候，它基本上就跟那个方言的那个出来的感觉差不多了，因为听到别人讲过啊，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奉献，那么现在也是教会里，因为我从那我从幼师从2016年八月份回来之后，我们好像教会很少讲到奉献的内容，对吧？但是其实奉献的问题很重要。对吧？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这是我们教会也应该教导的内容。还有一个就是礼仪，就是他们吃圣餐或者吃饭这些礼仪。我们现在教会有两个圣礼，对不对？一个是受洗，一个是今天的圣餐，对不对？那么这些东西应该怎样来守？那么这些地方也会带来一件事情。那就是说比方说是不是来教会必须西装革履啊，是吧？是不是我们穿什么样的衣服不能来什么的，在我们教会，在亚利桑那教会不是问题，但是我原来在美中的时候就是问题。你要穿着牛仔裤去教会，我们的辅导就会说你，对不对？说哎，你怎么竟然穿着牛仔裤来教会，是不是？哎，对吧？但是这些礼仪，那么等一会儿我们都可以讨论啊，等讨论啊。然后呢，食物地位，就是这些内容都是当时教会的一些问题，就是其实这些问题在现在的教会也都存在，很多的内容都有存在，当然不见得是正好是这件事情。那么等一会儿我们会有一些讨论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再过来研究这个事情。那个《格林多前书》的要节就是2:2，有没有人会背？因为没让你们预习，可能2:2就说我所夸的怎么样，就是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对不对？那么就是重点的要字就是十字架。那么其实哥林多，因为我在第一次带这个新约班的时候就讲，就是每一本书我们要记住一句话就够了。其实很多内容的话，不是说那些东西不重要，就是我们一本书一定要记住它的一个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是在讲成长中的教会问题。那么解决问题靠什么呢？就是靠荣耀的十字架。什么问题都到十字架面前来，因为基督就是神的智慧，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所以那个要节就是讲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今天孩子们领了一首诗歌，对不对？就是我不夸别的，是吧？是吧？我就夸主钉他的十字架，主并他钉十字架，就是一切的教会问题只要靠耶稣基督，靠十字架的道路来解决。十字架就是神的智慧、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救赎。所有的教会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其实很大的程度上就是我们在十字架上的功课没有做足，这就要成为我们一个帮助，对吧？就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回到十字架的面前来解决。那当然了，所有的问题往往都是有问题的双方，这个双方的时候都面临着处理罪的事情。那么具体的问题的时候还是很复杂的。那么弟兄姐妹也不要说因为我们学了这个事情，我们教会的问题就都解决了，也不见得，是吧？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处理罪，我们要倚靠耶稣基督。那么处理罪靠什么呢？也是靠基督和他所钉的十字架。这是整个就是前书的一个内容。我们看一下前书的分段。那么那个发给你们的讲义上有这个内容，你们回去自己去慢慢看，就是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就看一下它这个整个的一个结构。那么分段的这内容是基本上是这样分的，这是我特意把它总结出来，就是因为它都是由于结党问题就破坏了教会的合一。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因为我本来想给大家拿来一个演示，我也提到过，就是我们常常讲到合一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我们不是一，所以把它合起来。其实真正的合一是因为圣经里面这个合一是中文的翻译，你去查，你看英文的翻译都是 unity， 其实本身就是一。我们本身就是一，不是合出来的，因为合出来的就像那个饮料似的，要 shake well 你才能合，就是喝之前请摇匀，对吧？你放久了之后它就又自然分开了，因为那里面的内容不是同一种内容， 但是我们在神里面，我们只有一个成分，就是基督。所以这就是说，如果教会有合一的问题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往往是因为罪存在，因为罪使我们分开，使我们在教会里的成分不完全是从基督来的。凡是不从基督来的，神都不要，那就会带来合一的问题。那么结党就对合一是一个破坏，另外一个就是淫乱对圣洁的破坏。淫乱对圣洁的破坏，一个体现在一个重要的内容，大家往往就把淫乱狭义的理解为男女关系。其实神之所以随神最恨恶的淫乱是拜偶像。所谓的拜偶像，就是神造我们是让我们属神，就像我们跟神联合，但是我们却去追求另外一些内容，这就是拜偶像。就是我们把别的放在神的前面。我再强调一遍，就是我们经常讲说是把起初的爱心什么拾回来，那个就是 first love， 这个不光是时间上的 first love， 就是说神要居首位，神不居首位，我们就把我们起初的爱给丢弃了。那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淫乱对圣洁的一个破坏。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放纵对自由的一个破坏。因为这个哥林多他们基本上都是外邦，他们对律法什么之类的，那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是自由的，对不对？这句话是对的啊。所以我们读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特别是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弟兄姐妹往往会有一个困惑，因为最早的圣经是没有标点的，所以里面的有些话是保罗引用对方的信里面的内容，比方说凡事我都可行，这句话不是保罗说的，因为这句话是保罗引用对方书信里讲，他意思就是说你们说凡事我都可行，然后保罗怎么回复？但不都有益处，对不对？然后那些人想说凡事我都可行，保罗就说但是无论哪一件我总不要受他的辖制。当然现在连起来说也是可以的，但是大家要知道，就是说凡事我都可行，就是怎么样，这是一个放纵的状态。但是我们在主里面的自由，就是说有的事情我做，有的事情我也靠着主可以不做。其实很多的时候那种教会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秩序。我们的神是有秩序的神，大家千万要知道，自由和秩序是不矛盾的。真正在神里面的自由，是我们是跟着圣灵的水流在行走，而不是乱走。所以这是放纵和对自由的一个破坏，就是因为哥林多人他们过分于追求自己个体，我觉得好我就来，这就是士师记所带来的混乱，对不对？每个人都觉得我自己做的是对的，怎么样？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要你去看英文圣经，他就说怎么样，每个人都认为按照自己认为对的来做。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混乱对于这个身体的一个破坏，这是在这个十一章二节到十四章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地方是提到一个，我们在讲教会的合一，我们在讲教会的侍奉，其实一个身体的概念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一直讲你身体的概念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手脚有问题，你的头脑一定会知道，对不对？如果你手脚在走路的时候头脑不听大脑的指挥，那是基本上那是疯子，是吧？如果你脑子，对吧，如果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啊，就是说如果你的头脑不能指挥你的手脚的话，那你基本上就残废了，是不是？所以一个身体的概念，所以我们在教会里的侍奉也是强调身体的概念。所以教会的问题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交流和沟通。我们任何事工的安排，任何怎么样讲，任何这个问题的处理，都要在身体的概念里面来解决。那么我们以前就经提到的一个，就是这个公平、公正、公开，现在是经常讲这个内容，对不对？公平我们能做到吗？我们做不到，我们人有限。公正呢，我们也做不到，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做到的，那就是公开，对不对？所以在教会事工里面的时候，不要有很多的隐私和隐瞒。但是我这个地方要提一下，因为上一次那个我们家的领导特别提醒我，他说这个认罪啊，有一些罪是要公开的认，有一些罪是不需要公开的认。凡是对教会带来重大影响的，对弟兄姐妹造成问题的，这些罪就是要公开的认。那么有一些罪，比方说我得罪了，我看到文清就说我得罪了文清，是吧？我只要私下里跟他认罪，我们两个弟兄和好处理了就可以了，我不需要跑到讲台上一定要跟大家讲我们怎么怎么样，对吧？然后因为本来这些事情弟兄姐妹不知道，是吧？然后我们一讲反而带来混乱了，是吧？但是公开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在神的面前没有隐藏的。 那么这个地方，因为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夫妻，我们就提到一个说，那人独居不好，为什么？那人独居不好，就是说因为神这样讲，所以夫妻要合为一体，对不对？当独居的时候，就是说夫妻之间不可以有隐私的。我们中间也结婚不久的弟兄姐妹也要鼓励你们，夫妻之间是不可以有隐私的，因为所谓的隐私就是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不想让你的配偶知道，那个时候你在干什么？你在独居。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夫妻之间不要有隐私。那么当然是还是那个原则，就是我们在处理教会问题的时候，要在身体的里面彼此之间能够敞开。我们这个班曾经讲过，我们要知无不言，怎么样？言无不尽，然后言者无罪，怎么样？闻者足戒，是吧？我们这个是，这个不是圣经里的话，但是这个话也蛮好的啊。那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对复活的理解，对吧？就是他们，因为他们对就是绝望对复活是一个破坏，因为人如果我们不复活的话，我们所信的就是突然的。那么这是整个这个哥林多前书的一个大致一个分段的内容。那我还要加快一点脚步。那我们就看后书，后书相对比较简单。那么给你们的讲义上是有分段的，那我没有在这个地方列，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这个保罗这个实在不符合保罗的性格，对吧？因为我觉得哥林多后书这个可能是保罗是不是有人编辑过啊？但是就是他写的，他就是想到哪好像他就写到哪，他论述一个内容，后来他想到了他就又回来又论述，对吧？是一个最个人化又最没有系统的一封信。那么后书它的主要内容，其实你们要去看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十节的一个内容的时候，那个地方我在我们这个班介绍的时候，今年介绍的时候特意把它拎出来了，有两个九，你们等一会儿我们会提一下就好了。那个后书的一个主要的写作目的，就是在成长的教会中，神的工人所面临的难处和应对。我们在教会侍奉中一定会有难处，那我们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应对呢？所以这就是第四章第七节是它的要节的话呢，就是不让弟兄姐妹们就是说，就是怎么样，有这个宝贝在瓦器里面，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这个人，我是主的工人，对不对？我是主合用的器皿。我再强调一遍，因为这个我虽然说过很多次，但是很多的时候教会事工安排的时候出问题都出在这里。我是主合用的器皿，就是主想怎么用他就怎么用，这叫合用嘛，对吧？主想今天打个比方，我是个杯子，是吧？主今天用它来盛水，它就可以盛水；明天用来喝牛奶，它就可以喝牛奶。他第三天他想用来刷牙，那他也可以，对不对？他可以用来盛水冲澡也没有问题。这是一个传道人举的比方，所以你看他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他有一天的时候，他说这个杯子我这两天不想用，我觉得它不合手，把它放在边上放一放。他用了个别的也可以，就是主也可以不用，说合用也包括主不用。所以我们不要说主没有，哎，就是我觉得我很擅长这个，对吧？他们怎么没有安排我干这个呢？有的时候我们心里也会不平的啊。所以这些在神家侍奉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内容，就是说我只是个瓦器，里面的宝贝才是最重要的。但是瓦器也很重要，知道吗？我们昨天吃火锅了，是吧？那个你要知道，这个说里面的这个宝贝会带着瓦器的味道，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里面的里面的宝贝，你用什么东西装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好了，就是这个有一天我在后院里，对吧，干活是吧，挺忙的是吧，满头大汗。我的女儿特别喜爱我，说我小女儿是吧，那个时候她还小，对吧，她特别爱我，她就觉得这个干活干得这么辛苦，要给爸爸拿点水喝是吧，然后要拿好的，然后她就去折腾了半天，她之后她找不到容器，对不对？有一个鱼缸在旁边，一个成鱼的一个盆子呢，她就把这个东西拎起来，对吧，然后打开冰箱就咚咚咚咚倒了一个100%的叫什么 orange juice， 然后端过来，你说我喝还是不喝，是吧？所以器皿的洁净还仍然是很重要的，器皿的洁净仍然是很重要的。就你里面的心意是不是好的，孩子的心意是不是好的，里面的东西是不是好的，那你说我喝还是不喝，对吧？所以你讲器皿的洁净很重要，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所以说这个我们虽然是瓦器的意思就是不是那么有价值，但是我们有宝贝在里面，我们就变得有价值。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洁净，我们仍然需要洁净，洁净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那么它这个要字就是安慰和能力。那么后书的中心信息就是十字架的荣耀，因为跟前面是荣耀的十字架，对吧？就是我们靠着主要活出十字架的荣耀出来，就是基督是神的能力，就是它的中心信息就是基督是神的能力，就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靠着神来做教会里面所有的事工，这是神的仆人应该有的一个品格。那么这个是我经常讲的内容，是吧？但这个是我自己总结的，那么弟兄姐妹可以用来参考。就是我觉得这个神家的仆人做事情，首先要有仆人的榜样，就是 servanthood， 就是我们是神的仆人，你首先得像个仆人，眼里要有活，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的侍奉眼里已经要有活，对吧？就是你看到这个，对吧？是不是我妈生前的时候，她经常跟我讲说，你在家里就要拎放下，簸箕，就是扫帚，就是意思就是说什么？在家里，其实在家里的话，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你看到地里有垃圾就要把它扫掉，对不对？看到院子里脏了就要把它清理，看到衣服脏了就把它洗掉，这是我们在家里一般的时候侍奉的态度。那么说我们神的仆人在神的家也要有这种态度，就是要仆人的榜样。还有一个为父为母的心肠，为父为母心肠，我们想强调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比我们好，特别是我们中间做带领的人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心态，就是怎么样讲，我巴不得我们这个班的弟兄姐妹出来之后对新约圣经的了解要远远胜过我，这是一个诚实的一个心态。我们要讲就是就像我们对我们的儿女一样，我们的儿女我们就希望他比我们还好，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心态。第二个心态要敢于责备，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不好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要敢于指出他的错误。如果别人家的孩子，我们就说哎呀这实在是不好，摇摇头就算了，对吧？但是自家的孩子你一定会告诉他。所以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还是回到那个地方，要敢于公开，要敢于讲，这是为父为母的心肠。那个神话与同在的明证就是表现在，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说，我们在任何的事情上我们要有祷告的力量和功夫要下在那个地方，我们做任何的事情要有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说我们信神，我们说神的话语是我们的安慰，我们得把它活出来。这个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讲这么多内容，我们还正好有15分钟左右的时间，因为15分我们过去，今天是我们的小组，我们不能拖，所以呢我们就来讨论这些问题。那么在讨论的时候，我把这个为了让弟兄姐妹在这个讨论的时候可以自由一点，